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五二直播间哦。我们今天最近这个政治新闻，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哦呵呵，不管在哪一个领域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哦。但是哦，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哦，这个最近的一些新闻时事哦。好，我先来点个名哦，这个李大明哦，这个坐在沙发上面还舒服吗？弘毅午安哦 ，T-Mobile 午安，还有这个 Taita 0922午安哦，这个最近哦，其实我相信很多这种国会的相关的新闻哦，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聊一下上个礼拜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 ，Rachel Call， 哎，老朋友午安啊。那这个最近国会哦，这个很多也是史无前例发生的案例哦，这个这些小故事我们等一下都可以来好好的来聊一下哦。这个 Christine Chin 哦，午安哦，对，也记得大家进来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哦，记得要按个小赞哦，帮我们推出去吧，让这个更多人能够看到。好，嘿，说你呢，这个午安哦，都是我们老朋友，老朋友都来了。好，今天我相信哦，可能哎 ，YRL 还有高飞大家的午安，我相信有很多的，尤其是蓝军的朋友哦，可能都会担心，到底徐小新的状况怎么样呢？哦，我必须讲哦，徐小新应该没事吧？他昨天不是又启动了这个战斗模式吗？哦，但是我必须讲哦。徐小新他毕竟是一个这个仇恨值很高啦，应该说在绿营，特别在绿营哦，所以这个绿营的人好不容易抓到这次机会，感觉哦，我终于可以把徐小新打成诈骗集团，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呢？那这个这一次当然就考验徐小新的耐受力有多强哦，看他能够跟这些这个妖魔鬼怪缠斗到什么时候啊？那这个 Lara 哦 ，Lara 镇也来了啊、哦，所以。像比如说其实我都觉得这一次整个的他们在指控哦，绿营的朋友们在指控徐小新的内容实在是有点让大家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欸、现在怎么又演到什么他老公有没有当兵什么验退这件事情，这关徐小新屁事，这关徐小新屁事啊，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让徐小新好好的去发挥就好了啦，这个我这也不是什么担不担心的问题哦，只是我觉得蓝军在这个议题上面很难去支援徐小新哦，尤其因为这个是他的家里的事情哦。那家里的事情对很多的政治人物来讲，就是说别人家的事情我不要碰，别人家的事情家事我不要碰。那对徐小新来讲，他就因为他自己讲了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就自己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就好了。对，确实啦，这个政治杀红眼也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我觉得这是现在政治生态的问题哦，你可能不想要跟他杀红眼，但是很抱歉哦，他想要把你毁掉哦，这个你没有办法，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哦，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徐小新他选择战斗这条路，你就好好的战斗到底吧，这个这是他选择的道路哦，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来承担。好，当然我相信他是可以很快的恢复到像昨天都已经是恢复这种所谓的战斗状态哦，然后不断的去指控哦。小美零一哎午安，好，我们今天来我们就请直接开始，我们先从这个人事消息开始哦。哦，怎么那么多人去北京？哦，这个如果今天国民党没有利用驾驶，谁会邀请他呢？好，就这么简单了啊！来，我们先从这个昨天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哦，这也是应该也是所有民选总统第一次哦，由即将卸任的总统帮新任总统宣布他的国安人事哦。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状态，尤其他是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所公布的。那昨天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我还想说，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哦？然后比较好笑的是，今天这个就因为蛮多媒体都有在琢磨，那总统府的回应是说，总统以为。这个国安人士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蔡总统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啊？我们蔡总统的幕僚们到底在干嘛？我们的总统连下一任总统他公布了没都不知道，你不觉得很悬吗？你不觉得这个很悬吗？哦，所以这样的事情哦，像这个昨天哦，蔡总统哦很兴奋。 看到这个纽西兰的朋友们来到台湾接见这群外宾啊，因为在场有林佳龙，有吴钊燮，他就说林佳龙是我们未来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我们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你现场你都看到林佳龙那个满脸尴尬，那个大家有看到新闻画面的话，你都知道真的是满脸尴尬。可是赖清德敢讲什么话吗？什么话都不敢讲，什么话？但确实如这个Julia Julia Kiso 他说的这个老德连坑都不敢吭一声，他能坑吗？哦，他能坑吗？对不对？所以像当今天即将卸任的总统逾越了这个所谓新任总统的人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布的权限的时候，我只能说赖清德未来的国安团队是非常艰困的啦，非常艰困哦。因为这个过去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案例哦？因为以前我们的民选总统任满卸任就是要换下一个政党，就会是不同党。从李登辉的2000年的交接，他是交接给陈水扁，所以他不可能帮陈水扁公布人事。陈水扁卸任换到马英九，陈水扁要怎么帮马英九公布人事？他们两个完全不可能，这是一个平行时空嘛。那一样的，马英九交接要换蔡英文的时候，马英九怎么可能帮蔡英文公布？所以这是史无前例，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总统的交接是同党的交接，反而发生了这样的状况。那这个我有人说是无心嘛，他说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还没公布。那换个角度，就是其实蔡英文没有把赖清德放在心上啊。你对无心，就是你没有把赖清德放在心上，你才会根本不在乎他公布了没。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这个人事，我直接公布。那这个是一个，其实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的这种所谓高层的放话文化。你看哦，蔡英文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事都已经确定了，他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呢，他就毫不避讳的把他讲出来。只是这是大忌啊。那为什么他会毫不避讳讲出来？因为他身边人都在放话啦，因为他们这所谓的党政高层、知情人士、什么高层指出、国安人士，每天都在用匿名的放话啊。那身为一个总统，他知道事情，他说：“哦，对，你看媒体都有报道，那应该就是公布了吧。”我只能说，有这样的即将卸任总统，真的我们这个国家蛮温馨的哈，蛮温馨。我只能说，最近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赖清德的表情。我比较好奇的是，赖清德心里在想什么？蔡英文心里想什么？我觉得已经没有很重要了，因为他就是不在乎赖清德怎么样哦，可以有各种的解读哦。那不尊重赖清德倒是也就算了，因为蔡赖心结嘛，这个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但我觉得最不能原谅的是，他是对外宾宣布。他是对外宾宣布，他不是对国民宣布，他是在一个外交接见的场合里面宣布，他根本眼里没有人民，他公布这样的讯息，他不是对我们的国民公布，我觉得这才是更严重。这本质上，在他的心里面，他只是要告诉你，我身边这些人，他们有新工作了。他不是要跟我们的国民说，你看我们这个政府负责任的找了怎么样的人来把持外交，我们的国安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团队？他只是想要跟国际友人炫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心态上，他不只是无心哦，更是无心里面没有人民啦。这个我觉得才是最严重的事情哦，这个才是最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哦，你说蔡英文未来在520之后会不会继续扮演所谓的地下总统啦，什么垂帘听政啦，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可能哦，都非常有可能，因为他的影响力都还在，尤其从这次的国安团队的布局来看，应该是非常有可能蔡总统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就是未来520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过去当你是政党轮替的时候，前总统不可能去指点现任总统要做什么，可是正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政党的，就会有这个到处指点。好，我们换一个角度，比如说 李登辉之后的下一个国民党总统叫马英九，可是因为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李登辉已经不属于国民党的体系了，他已经离开国民党了，所以今天即便李登辉去指指点点，马英九也不会理他、哦、同样的，民进党的第一个总统陈水扁，他在卸任后，他因为涉入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司法的案件、哦、所以呢，蔡英文基本上也不会鸟他，所以今天他就算对政府喊呛虾啦、喊话啦，蔡政府也不会鸟他。可是蔡英文未来如果在很多的国安的议题，在很多的这种外交、国防这些议题里面表达态度的时候，请问赖清德要听还是不听？所以这就是未来有趣的一个点了哦，在史无前例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的状态下，自然而然这些都会变成话题哦。所以我们就祝福哦，赖清德准总统这个政工康泰，国泰民安，一切顺利。好，我们接下来来谈赖清德的人事。好，这个小编给下一张啊，来，你们看到这个卓龙泰的团队哦，就是由卓龙泰来组哦，这个传说中的 AI 内阁。好，这个是最早自由时报做出来这张图哦，那里面三个哦，有三个已经确定的，就是卓龙泰、郑丽君跟龚明鑫，那潘孟安跟林佑昌这个人士还没有公布，目前看起来潘孟安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总统府秘书长。那民进党秘书长应该也就是林佑昌了，这个除非今天有派系大反弹，否则我想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是所谓的最权威的自由时报点的、哦、那只是到时候哦，像总统府秘书长一定是总统来任命、哦、所以不会是卓荣泰来公布，我们就等着看啊。包括党的秘书长应该是等到将这个也是接近520的时候，等到他要上任的时候才会公布哦。好，来，这些名单里面哦，其实当初在记者会，在上个礼拜记者会里面，卓龙泰、郑丽君、龚明鑫，他们在卓龙泰宣布郑丽君跟龚明鑫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郑丽君他在回应说是怎么样的征询的过程的时候，郑丽君说他是清明连假，他准备要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时候，那接到了这个卓龙泰的征询。好，这个答法、这个回答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哦、因为是院长征询副院长。院长征询副院长，而龚明鑫他的说法是说，赖清德准总统跟卓龙泰都有征询过他。哦，哎，老实说，你怎么会相信只有卓龙泰征询郑丽君呢？你怎么会相信只有卓龙泰征询这些？他们整个内阁团队，我相信赖清德都有一定程度的默契了，只是对外讲，在基于行政的伦理上面。一定要说是卓龙泰要我入阁，而不是赖清德要我入阁，主阁权在卓龙泰的身上。但是那个默契就是他们跟赖清德之间一定都有默契，可是龚明鑫把这个默契讲出来了，那你就知道龚明鑫他终究不是赖清德的核心啦，他是其实他过去是属于蔡英文系统、哦、那他会担任行政院秘书长，当然也是因为他第一方面他是所谓的财经背景、哦、所以他原本是国发会主委。那其实很多的，如果有在这个 follow 黄国昌追踪一些议题的、哦、他是过去掌控国安基金非常多的一位这个主委哦。那从副主委到主委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到底这个国安基金里面有哪些问题，这个我们就等着看未来的国会会怎么监督。但是他那一天的这个讲征询的这个过程，他就意外的宣流露出了其实是总统找他的、哦、其实是赖清德找他的、哦、那当然也许他想要借此来告诉大家、欸、是赖清德叫我来的我才来的、哦、好，来，我们请这个换下一张、哦、先把这些人选、哦、先点过一次。好，来，第二波、哦、卓龙泰的第二波的宣布、哦、里面有这个文化部长、哦、是李远、哦、就是大家熟悉的小野、哦，那还有内定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内定的内政部长刘世芳，内定的交通部长李孟燕，还有内定的教育部长郑英耀。那其实这上个礼拜这两波的名单里面公布之后，其实大家蛮多的民进党内部的人士其实是有点失望哦。失望的意思是说， 发现哇，真的是要在赖清德的小圈圈里面，你才有可能被任用哦。那这个里面哦，其实你说像郑明谦哦，是因为谢龙介讲了一段这个二十年前的故事哦，就是郑明谦在担任台南地检署检察官的时候，那时候赖清德在走在路上，然后呢被这个殴打哦，然后呢这个打到这个脑震荡哦，结果当时的承办的检察官就是郑明谦，然后郑明谦是用我记得那时候警察是用杀人未遂移送哦，然后后来郑明谦是用重伤害来起诉啊，那这个等于说过去是办过赖清德的案子的人哦，那你说像刘世芳，我就说这个叫报恩的团队哦，因为刘世芳2019年哦，他在高雄他担任立委的时候，他第一个他曾经出入所谓的那个当时有一个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挺赖八家将哦，就是当时镜周刊在赖清德他用了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来做他的竞选的会议的这个会议室，然后呢被镜周刊揭露，然后其中有很多位的立委哦在里面进进出出，所以后来说是叫挺赖八家将哦，有八位这个人士哦，然后什么李俊毅呀、啊、哦什么钟嘉宾啊等等等等，就是有这些支持赖清德的八个人哦，所以叫挺赖的。而刘世芳当时是其中一个，然后吴思瑶也是其中一位。那刘世芳后来在那个最后的，因为那时候赖清德就要从南部一路哦，从屏东出发，一路扫街，车队扫街到台北的那一段过程里面，到高雄的时候，刘世芳就是陪赖清德去做车队的扫街。那当时刘世芳的说法是说，如果蔡英文找他邀请他的话，他也会参加哈。他是说哦，这个党内初选啊，大家谁邀我就参加谁的。那这个，但他心里面会有数啦，知道为什么这个刘世芳是支持赖清德啊、哦。这个当然，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点滴在心里面了。过去2019年。年曾经帮过他的，基本上，赖清德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感谢。而2019年修理他的，对他不友善的，我们就等着看整个人事布局结束之后，我们等着看有哪几个人有可能被发配边疆，或者是完全没有被提到的。比如说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感觉起来目前是一个位置都没有哦，一个位置都没有。好。来，这个是从李远、郑明谦、刘世芳、李孟燕到郑英耀，其实你看，像郑英耀曾经当过陈菊团队哦，那李孟燕原本曾经是台南市的团队哦，那小野过去曾经是阿扁政府的华视总经理，所以跟绿营都有一定程度的渊源，跟赖清德的系统都有一定的程度的渊源，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意外，应该说觉得这些名单没有什么新鲜感。哦，所以才会被批评说什么老啦、毒啦、难啦。好，到上礼拜我刚刚讲的这两波为这个名单公布前哦，他们原本的平均年龄是 61.3 岁，然后有两位的女性，那所以呢就被讲说又老哦，又多是男生哦，因为那时候九个里面只有两个，那因为昨天公布了，又公布了六个人，一公布，哎呀，发现哇，状况更老、更毒、更难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页。是昨天公布的名单里面哦，当然哦，刚刚我有看到一个网友说哦，这个只有经济部长人选哦，他比较满意一点点哦。来，经济部长这个可能字比较小，我就来一个一个念哦。经济部长叫郭智辉哦，未来的经济部长叫郭智辉，他是崇越集团的董事长。国发会主委叫刘进清哦，那国科会主委叫吴成文，金管会主委叫彭金龙，那这个数发部部长叫黄燕南，而这个工程会主委叫陈金德，陈金德大家就非常熟悉了。昨天这个第三波的内阁团队基本上哦就更老了哦，这个加上去，因为郭智辉71岁了，那原本年纪最大的是小野哦，文化部长，他72岁。那郭智辉上去哦，就等于有两位70岁以上。65岁以上还多一个吴成文哦，吴成文是南台科大的校长，那过去曾经是这个传说中巨人哨棒的这个什么主投哦投手。有看过巨人哨棒的可以加意一下吗？我必须说我的年纪还没有跟到巨人哨棒。你去想哦，他是65岁的台的科大校长。 那所以他的小学到国中打少棒嘛，所以他这个小学应该是55年以前的事情哦，55年以前的事情。很抱歉，小弟我还没有到50岁，所以巨人少棒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哇 ，Richard Cao 他居然知道巨人少棒哎、欸，还是你的加一是说你也不知道，能够知道。巨人少棒的应该都有很多，都有非常资深，因为好像是红叶，再来是巨人，就是都是这种所谓世界少棒冠军哦。对，再来彭金龙哦，彭金龙他是政大的教授啦，政大教授。那陈金德不是大家不用说了，陈金德等一下我们会专题来分析他哦。黄燕南哦，黄燕南他是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在资讯资安的领域哦，也算是非常的辈分很高。好。昨天的第三波团队，我们刚刚讲了嘛，前两波哦，平均年龄是 61.3 岁，然后到了昨天加上去哦，平均年龄增加为 62.2 岁，所以更老了。然后呢，更多的男性，现在昨天又加了6个男性，没有一个女性哦。那现在是15个，公布15个里面哦，我们补充一下，还有一位最年轻的陈世凯是行政院发言人，那我没有把他列在这个图片里面，是因为。基本上行政院发言人是属于行政院里面的特任官哦，所以他不是，他虽然是部会首长的等级，但是我就把他就没有特别去把他这个点出来，但是他是目前最年轻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内阁团队，他是46岁。好，很多人听过哦，金龙少棒，红叶少棒哦，我记得我那时候听到红叶少棒，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还有一部电影就是讲红叶少棒的哦，那时候好像是。赵世强主演的吗？我印象中好像是赵世强主演的棒球的电影哦、喔。那就是在讲他们什么什么用石头哦、喔，用报纸，然后呢做手套，用石头当球来打，然后呢用木棍什么什么的。对，对，以前哦、喔，以前为什么要半夜看棒球转播？因为都在美国比赛嘛。对，都在美国比赛，所以你就得要看依照美国时间的这个赛事的时间。那他们的可能都那少棒有时候都是早上9点，早上12点，下午2、3点，那就是凌晨半夜，就是半夜凌晨2、3点这样子。对，没有错，红叶少棒有拍过电影啊。对，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哦，还蛮好看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哦。美和应该是中学吧？美和应该是中学。好，那总之。这个阁员团队的平均年龄蛮高的，而年那个平性别目前有蛮大的偏重在男性。当然，我认为他后面几波，后面还有至少还有2、3波，可能呢就会公布多一些的女性阁员。好，来，请这个帮我们看下一张。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女性性别比例？其实很多人说，性别比例有那么重要吗？哦，来。重要的不是性别比例，重要的是赖清德去年九月参加一个什么女性董事长的这个什么什么协会的时候，他当场承诺他的女性阁员要占1/3以上，他自己承诺过的，他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他没有做到，那我只能说他去年这个竞选期间提的政见都会当狗屁一样哦，就这么简单，这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好，他说要占30%。好，我们的内阁团队应该大概加最后大概是40个左右啦，如果30%至少要有12、13个哦，这个左右的1/3啊，1/3大概要13、14个哦，所以我们等着看他的最后的内阁名单。因为现在对内阁的定义哦，你知道去年赖清德在这个机构里面哦，他讲的话的时候，他还针对这个女性比例，他还针对定义里面去做了一些所谓的发言哦。他说他以前在台南市政府的时候呢，他的一级主管哦，就是局处首长。大概只有大概20%的女性的比例，那可是呢，他觉得这样算不公平。他说呢，如果把科长加上去，就有很多是女性的。那他还举一个例子，他说曾经呢，他有跟一个好像是消防局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他说呢，他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官员哦，把他提拔为局长。然后那官员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升我哦。所以他的意思说， 我们不见得要用性别啊，就有能力就好啦。哦，当然啦、啊，当然是有能力就好啊。但是为什么性别团体，为什么尤其这种妇女团体，他们特别在意？是因为有很多的妇女团体，他们认为女性的能力其实不输男性，但是在政坛或者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常常是因为他是男性才被拔擢，而不是因为能力，是因为性别。那三分之一其实已经是很弱了啦，其实三分之一已经是比例上已经不高了，所以你是自己说过的话，这个就跟性别平不平等没有关系，这是纯粹是你自己要做到这个承诺、哦、所以他比如说他到时候可能会凹我，他说到时候我们会在政务次长每个部会都有一个政务次长，搞不好他会说我在政务次长里面我会提高性别比例，也不一定，确实是有可能哦，我们到时候等着他来看。因为昨天妇女薪资基金会，大家知道妇女薪资基金会是非常对绿营非常友善的基金会，因为妇女薪资的前董事长哦，比如说像这个范云担任过哦，游美女担任过哦，那以前吕秀莲也是从妇女薪资这个系统哦，这样的一个系统都他们都担任过职务，所以妇女薪资这个基金会基本上对民进党相对是温柔的，可是昨天都发了一个声明说呼吁赖清德要达到要这个符合他的承诺哦，三分之一内阁团队是女性这样的一个承诺。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些新闻哦，比如说虽然还没公布，比如说财政部长庄翠云留任，海委会主委管碧林留任，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留任哦，等等等，还有什么什么客家委员会要找这个什么台南市的这个客家局的这个局长，然后还有一个是主计总处哦，要由台南市政府的主计好像也是主计处的处长，那反正呢这些都是女性哦，所以你赖清德的后续几波一定还有更多的女性，但是那个比例有没有办法达到他自己承诺过的这个三分之一的目标，我们就等着来看。好，所以老独男的部分目前大概就是被批评成这样，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更严重，来我们请看下一章。来，这个是昨天名单公布之后哦，立刻哦，王鸿薇委员，立委王鸿薇他马上哦就点出郭智辉他在崇越集团过去曾经，第一个他曾经违反政交法被判缓刑，那个是已经缓刑确定了，他是被在二审里面被判到，那再来他的放了一个顾立雄，是因为他的当时的辩护律师是顾立雄，其实不止顾立雄，他那当时挂了两位律师哦，一位是顾立雄，一位是李永然，我都是律师界的大咖中的大咖，所以你就知道当时他们身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要打这场官司，他们是花了很大的那个力气哦，可是最后还是被判刑，只是判缓刑啊。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给分享给大家看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彭博社因为去年哦，他说这个美国曾经监控到有四家的台湾的厂商去协助华为设晶片厂哦，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那这个部分哦，这个王鸿薇拿这个东西也去质疑说哦，崇越当初也被点名。那其实崇越在当时他们就解释说他们是做相关的一些环保的工程啦，就是属于这个废水的厂房，除废水处理的厂房，跟晶片没有关系哦。那但是这个东西当然这个是外媒报的，这个也不是美国官方，也不是我们的官方处理哦。所以昨天民进就是说这个陈世凯是发言人哦，他昨天在针对这两个东西的回应哦，你会发现他回应那个外媒报道这个部分，他就说这个是外媒的误报啦，这个当初都说明过啊，怎么样，他讲的篇幅比较多。那至于那个被判刑的那个部分，他反而不争执，他只是强调说崇越呢有发声明说他们后来就已经主动去更正他的财报。那问题就在于说他们为什么要主动更正财报，是因为他们就是因为财报造假所以被判刑，他们是因为财报造假，做假财报，做假账才被判刑。好，我们就来看，来请这个给下一张，我们来看郭智辉到底是这个，我们这是他的判决书哦。来你看，来郭智辉哦，共同犯哦，修正前他那时候还有分商业会计法，有修法前修法后，修法前哦他也犯了哦，处有期徒刑五个月，修法后哦这个也要判三个月哦，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是政交法， 那他为什么触犯证交法？是因为从业公司是上市及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如果你的财报有错误、有造故意的造假的话，那就要被判刑。所以他的证交法是判1年10个月，但是这三项、这三条法令他违反的全部都缓刑5年，这是2014年的这个高等法院做出来的这个判决，二审的判决。然后呢，他还要向公库支付新台币600万元，新台币600万元。好，这都是法院的判决，这是过去曾经发生。当然，这个案子其实讲起来也有点复杂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Google 一下这份这个判决书。那个王宏威委员也有贴在他的脸书的留言区哦，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看。那简单讲，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原本是一个要去帮俄罗斯，很有趣，他里面提到说。2005年，应该是2005年，没错。他那个俄罗斯的太空总署委托了一家新加坡的这个厂商去跟崇越签了约，要把这个6寸的晶圆厂哦，这个到俄罗斯去设置。那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里面，反正就有一些这个所谓金流的回扣啦，或者说退佣啊，或怎么样的把钱移在子公司怎么样移来移去，然后就有这个财报造假啊，就有做假账，然后最后被检举，然后被发现了，所以从月才去更正。好，所以这样的判决是存在的，是事实。但是我们未来的经济部长，目前他没有针对他的判决回应，是他的公司说，哦，这个没什么啦，这个我们当初还主动更正呢。这个就让子弹飞一下，让大家观察一下他适不适合这个这样的人适不适合。但是好，我们请小编给我们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缓刑可不可以当政务官。来，这则新闻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哦，缓刑啊，政务官啊，曾文生现在是什么？曾文生现在是经济部的政务次长，台电董事长。他当初是这个陈局的那个凡纳比台风，就是税局事件，当时他是陈局办公室主任，然后呢跟观光局的主秘赖瑞龙两个人呢，然后当时被这个议员指控说他们有伪造陈局的行程。那最后这个案子他是依照这个要求公务员登载不实，用伪造文书判拘役50天，缓刑2年哦，这是曾文生的部分啦。那赖瑞龙是无罪。好，那当时的曾文生他说呢，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哦，法官不予采信我的这个，我并没有参与哦，这个判我有罪又让我缓刑，根本是一种羞辱。他说的，判我有罪又判我缓刑，根本是一种羞辱。郭智辉被羞辱了吗？郭智辉被羞辱了嘛？好，那总之缓刑的人当政务官也不是第一次了啦，所以也许绿营的标准就是觉得，缓刑都可以当经济部次长了，那当个经济部长有什么了不起吗？还过分吗？对不对？次长都是缓刑的，这个当个部长应该也很合理啊！而且呢，这个次长是缓刑2年的拘役50天，部长当然要更大伟他是判最重是判到1年10个月，缓刑5年，还要缴交公库600万你看部长的层级还是比较高部长的层级还是比较高。其实郭智辉在棒球迷的眼中，他是一个某种程度叫做迷因的传说，迷因的传说。他去年郭智辉因为崇越因为崇越集团他有参加这个他有自己主办这个业余的比赛，那他也有一支这个业余的棒球队。那过去中华职棒一直在找这个什么第五队第六队的时候每一次崇越就是郭智辉他们这个集团都被点名说啊他可能是第五队第六队，可是呢最后都不是他。最后都不是他。那他到底会不会未来如果有球队，假设有球队要贩售或怎么样，他会不会去买呢？这也不知道。但是去年的2月份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我们如果只是打台湾职棒就太可惜了。他说呢，他想要成立一支职棒队，但是是去加入日本职棒，是去打日本职棒，让台湾的球队去打日本职棒。他说这样效果，行销效果会更好。 很多棒球迷就这个心里面就 always 是不知道他在攻三小，所以他在棒球迷的眼中也是一个迷因啦，所以对很多棒球迷对郭智辉的印象不是那么好。但是他在崇越集团，他再怎么样，他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其实企业家哦，不过包括他跟这次进入那个团队的准国发会主委刘进清哦，他们这两位哦来自企业界，来自企业界的官员，过去在政府里面任职，通常不会有好下场。为什么？因为你在企业里面呼风唤雨，但是到了政府团队里面，很抱歉，你可能要被立委，尤其是你觉得你根本不懂你在讲什么的这些立委使来换去，你还要没事要求委员说，哎呀委员，这个预算拜托你帮我们保留好不好，拜托你帮我们处理好不好。尤其现在的立法院的生态是在野党大于执政党，所以未来我们等着看。过去企业家去从政最有名的这个就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大家如果有这对这句话有印象的，叫做钟才仪哦，钟才仪。好，那当时他是用华航董事长的身份，然后去做经济部长，没想到哦，短短的很短了，我忘了他任期到底多久，很快就在我阿扁团队离开了哦，很快的就离开了。然后说完他就自嘲说他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那郭智辉，我相信他是有准有备而去啦。他觉得，他在这个不管是他，因为他也他跟赖清德啊有一定的交情，那他也应赖清德邀请去担任这个新境界智库的董事了，所以我相信他有他的一些思维。但不要忘记哦，最近这两天，你要找财经的媒体哦，都会把这些所谓的企业界加入内阁团队的都会写得很神啦，什么帮郭董开过车啦，什么帮郭董，我讲郭董是郭台铭哦，他说帮郭董当过司机跟翻译啦，然后呢什么建立什么养鱼养出什么百亿什么什么企业王国啊等等的。好，这些都等他上任经济部长，而且不要忘记他们还要做财产申报哦，他就说他有百亿身价，我们就等着看他到时候他的那个财产申报到底有多高哦，我们都可以。你看像过去哦，比如说吴欣盈参选立委的时候，我们都很多人都是对他的财产特别有兴趣。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对这几个企业家出身的部会首长，他的财产也会非常的引人注意。好的，来，我们这个再来看下一个，下一位哦，要来讲的就昨天，我昨天在那个光晴姐的直播，我就说昨天那个名单哦，叫做鱼不眼瞎。因为昨天哦，其实你说郭智辉除了他这个缓刑的事情以外哦，其他的社会上的声望是高的啦。刘进清、吴成文、彭金龙、黄燕南，其实这些名单都没有太大争议，他也没有太强的政治的属性。可是陈金德放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显得很突兀。尤其昨天你看哦，经济部长哦，国发会主委，还有科技国科会主委、国发会主委、金管会主委加速发部长，那工程会主委怎么样都放在这边都觉得怪怪的。那为什么要放在这一波呢？感觉起来就是想要用很多个这个比较形象好的去掩盖陈金德。那陈金德因为之前其实传出他可能会担任，会要担任这个工程会主委，就已经引发很多绿营这个应该说在野党的攻击了。那陈金德过去当然他因为他这个政治能力真的很强啦，他的政治能力你不得不佩服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大事哦，这个下了台然后最后都还可以再重返哦这个官场哦，比如说在中油董事长任内发生那个全台大停电哦，因为他的这个输气管哦，反正出了什么状况哦，结果呢这个导致台电哦，因为气送不过去，所以呢那个天然气发电就出包了，于是呢台电就没有办法没有电可以发，然后全台就跳电，然后他因为这样就下台，结果哎没几年马上又复出，然后呢又继续代理什么宜兰县长啦、啊、或怎么样。他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舞台等着他去发挥发光发热、哦、但是昨天很多人在骂的是什么？哎、欸，那个吴欣盈有财产申报哦，那是他老公的财产没有申报，结果他老公因为他卸任了，所以他老公还是没有申报，这是一个很奇特。 吴欣盈还有一个叫做他卸任的申报，就是他今年1月31号这个卸任申报，他到时候有没有申报，我们可以再来观察哦。因为他卸任立委还会做一次申报，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看。好，陈金德是在2018年被监察院弹劾，这个昨天在野党质疑陈金德，主要就是针对他弹劾，他有被弹劾。而卓荣泰说，他的弹劾因为最后送到这个现在叫做公务员惩戒法院了，现在就反正以前叫公务人惩戒委员会。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送到这个惩戒，最后的惩戒的结果只是一纸申诫而已，所以呢也不影响他任官资格，所以我们就找他来继续当我们的工程会主委。好棒好棒哦！你看陈金德就是这么棒哦！我们民进党里面人才就是要用这种不怕争议、不怕被牺牲、不怕哦可以出来扛责任的哦，我们就是要用他，不管他有没有被弹劾过。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他弹劾的内容是什么啦？他弹劾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被弹劾？来，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弹劾的案文。好，你看他当时呢，他是这个被弹劾的时候他应该说这个是2018发生，当时陈金德已经不是在高雄市政府，但是因为这个监委他是在查过去你在担任高雄市环保局长以及高雄市副市长时候的案件，所以他的职称是用这样。你看他后面还挂号现任宜兰县代理县长哦。好，他就里面就提到了被弹劾人陈金德呢，他在担任高雄市环保局长跟高雄市副市长时间呢，他兼任了白马花园屋民宿以及长安文创公司两家盈利事业的负责人，违反了公务员禁止经营商业规定，违失市政明确，提案弹劾。而这个弹劾案当时在监察院里面是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有那个陈那个叫什么陈什么燕陈宗燕哦，弹劾案是多少？2-11否决哦，两个同意，11个不同意哦，所以呢就被否决了。来，这个案子哦，这个案子是13-0全部同意哦，13-0，13-0，我再讲一次，13-0全数同意弹劾通过。但是陈金德说，他觉得监委是政治迫害，他觉得监委是政治迫害哦，我是觉得啦，这整件事情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他的弹劾的内容啊。里面有一段我觉得比较有趣，我把它分享给大家听哦。就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特别提到一段，其实在审计部哦，审计部他们在就已经提示给高雄市政府说，陈金德他有还有兼任几个企业，就是有几家公司的老板的身份哦。那当时陈金德已经担任高雄市副市长了，然后呢，他在这几个兼职的资料后面，他就强调他是没有领任何的薪酬啦，他就说我因为我没有领薪水哦，所以呢，这都不违法，这都是属于合法的兼任哦。那反正他都勾合法，然后高雄市政府也没有查证，因为他自己勾啊，他自己弄嘛，所以说放在这个高雄市副市长，他们就自己认定没有违法，就过关了。自己审核自己有没有违法了，这一段在这个弹劾案文里面有提到了，所以后来当然监察院也那些监察委员，当然你要说陈金德不爽是这些监察委员都是马系的啊，都是马英九提名的啊，没有一个是我们蔡英文伟大蔡总统，虽然是2018年的时候蔡英文已经执政了，但是监察院是马系的监委啊，所以他们是很不爽啊，所以呢为了要报复，就由陈菊来担任监察院长，把所有的监察委员通通变成民进党的样子，就不会再被弹劾了。只可惜陈金德没有赶上2020年这段时间嘛，他终究还是被弹劾了。我只能说祝福。所以他过去是因为违反了兼职规定，而就是他在担任官员的同时，他还有公司在营运，而监委没有冤枉他，因为监委还有去调这些公司的营运的资料，包括税缴税啦，包括这些所谓的盈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什么单据啊等等的，并没有冤枉陈金德。我只能说并没有冤枉陈金德。好，来，那至于郭智辉、陈金德是不是任，我觉得就交给大家自己来认定啦。赖金德如果要挺他们，我们就等着看。我是乐见赖金德、卓荣泰就挺他们到底，等他们上任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被更高强度的监督。好，我们来看下一页。接下来我们来谈上礼拜五的事情哦，就是上个礼拜五到底为什么假动会变成假动作哦？不管蓝绿，上个礼拜五的假动跟假动作真的是我看了是觉得很傻眼了。我上个礼拜的，你要知道，第一个，我先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上礼拜我们在跟这个吴宗宪委员讨论到这个复议案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大家，复议案其实很无聊哦，复议案不是决定这个议案过关或不过关，它只是哦针对这个案子的程序，比如说它现在是一读，那个在一读会，就是在院会里面宣告说它可以交付委员会审查。那复议就是说，拍谁我对交付审查这个有意见，所以呢你要拉回来回到我们的一读会，就是把它从下一栋拉回上一栋的概念而已哦，就是像立正扫兴。那他就把立正，就把你拉回立正哦，就这样，就是回上一栋，但是并没有把让这个案子消失或是被否决，没有哦，他只是程序上的卡关。来，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呢？蓝绿都假动，结果最后投出来哦，第一案是灵异事件，就是卢宪一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卢宪一到底长什么样？来，这张照片中间这一位哈，给大家认识一下哦。以后看到他，知道他是卢宪一。然后上礼拜我们在一个节目里面哦，我们突然讨论到卢宪一，然后好像是我忘记是谁了，反正他就讲说，哎，这是台东的立委吗？我说不是，是苗栗的。后来想啊，对，是原住民啊，所有人都讲错，所以大家对他就是存在感很低哦。你也知道，现在立法院100多席立委，有时候你真的不会每一席立委你都认识，而卢宪一就是那个存在感很低的立委，好死不死他上礼拜居然就是跑去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什么少数民族交流活动哦。那这些活动我不管他是不是统战啦，这个是民进党才会就去打讲说这个统战，但重点在于说你怎么会在会期当中去出席这种活动呢？你要知道，我觉得国民党这次凸显的最大的问题是党团纪律问题。这种活动哦，你根本不该准假，你要跟他们讲说现在是会期期间不准出国。今天会期期间只有什么状况可以出国，就第一个叫公差，就是这是政党或是党团派你去的活动才可以出国，否则就要在国内随时待命。因为简单讲，这个礼拜五又要表决了，因为这一层就是这个所谓的灵异，他人不在国内，可是他却莫名其妙那个表决卡插进去，然后呢有人帮他按了这个反对票，然后呢就让民进党的复议案被否决了，就变成这个灵异事件发生了之后，好，现在第一个议事人员被惩处，因为没有认出卢宪一；第二个，这个案子礼拜五要重新处理，等于说又要表决。那这既然要表决，这个礼拜五就又要假动啦哦，大家可以期待这个礼拜五假动哦要来啦哦。我来问大家讲哦，出不出国，当然你说刚刚提到副总都要去出国，关键是你不要卡到院会啊，你不要影响到，比如说像昨天哦，昨天立法院这个司法委员会在处理，哎，是昨天吧，没错吧，还前天礼拜一，今天礼拜三，礼拜一啦，前天礼拜一的时候，司法委员会在处理国会改革的法案，每一次表那天表决，光是散会动议表决40几次啊，光是上会动议就表决40几次，但是因为国民党立委全部都在啊，6个啊，然后民进党6个啊，那黄国昌再加一个，所以最后都是蓝白合作把民进党的所有的案子全部否决啊。那你这个就是你看就差一席，如果今天少一个人不在议场不在会场，会变什么结果？就会变成蓝白的所有提案全部被否决，是全部被否决哦。甚至就直接散会了，就直接根本没有办法审了。那现在民进党的策略就是要让520之前不要过关，所以下一波吴宗宪他是说5月17，因为协商满一个月，他希望5月17就可以处理，我们等着看到时候可不可以处理，因为民进党一定会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拖延的，他就是不要让520之前过关。好，所以卢宪一这个状况，他们党团要怎么罚，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团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给他请假，要不要罚哦，这个是国民党团的事情。但是那天到底谁帮谁鸡婆帮卢宪一按了那一票，其实卢宪一那一票那天的状况是这样了， 第一次表决是47-47，卢宪宜的那一票是有量的、哦、然后第二次我讲这个都会每一次的每一个案子都会有两次的表决，通常第一次比如说蓝军如果输了，如果假设没有卢宪宜是46-47会少一票，可是呢国民党就会要求再表决一次，那再表决一次的时候呢江启臣就进场投票了，所以后来真实的状况是48-47把这个案子否决，但是如果少卢宪宜就会变成47-47，就一样是由韩国瑜来裁决，所以那个国民党立委有点老实说鸡婆了啦，有点鸡婆了，其实就不需要惹出这样的争议，那到底是谁不知道，但是这个要查一定查得到，所以这个我觉得后续就让好好的让院方哦，就是韩国瑜，我相信他们应该心里有底，到时候这个朝野协商应该会把这个答案揭晓，到底是谁。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其实我们现在立法院的这个投票系统很落后啦，因为他还要一个身份卡插进去嘛，那最荒谬的就是说，就如果你今天你拿别人的卡插到你的系统，那就会显示是他的，就是你在按这个表决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他的投票结果而不是你的投票结果，所以他是认卡不认人啦，他是认卡不认人，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像这个议事人员有时候如果误认的话，理论上应该要再三确认说，哦，请问委员您是哪一位，我觉得有时候议事人员可能那个现场的议事，他们的职称叫干事哦，就是议事处的干事，确实是有疏失哦。那这个有没有办法去改变？还有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是广播节目是邀请那个宝博士嘛，葛如钧委员，我就直接讲了，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插卡的这种模式太落后了。这个表决器的系统哦，这个已经几十年了。如果我们是一个所谓的 ICT 科技大臣哦，我们是一个科技大国，理论上国会应该有最先进的科技。比如说，你知道像韩国是每一个人的座位前面都有一台电脑哦，那反正你就是你要投票的时候，你就去在面前就可以直接按。哦、有一些这个投票的那个，所以每一台电脑就是专属于他的，也不用什么表决器，也不用什么，你就只能在你的座位上投票。那当然进入那个系统可能就是比如说、欸、也许是用、密码，也许是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指纹啦、啊、或者什么视网膜啊，也许是这种所谓的人脸辨识等等的，这些系统都可以开发啊。我觉得其实立法院这一套所谓的表决系统应该可以更进步啊，应该可以换成新的一代的系统来处理哦。我们现在这个确实是有点落后，还要这个什么议事人员查卡，这是蛮好笑的啦哦。当然我觉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检讨。好，来林思明哦，还要检讨了哦。他说，有很多蓝委说前一天才发假动，我们根本来不及呀、啊。哦，那林思明他是党团的首席副书记长，他也是上礼拜缺席的委员之一。他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他为什么缺席哦。他说他是去新竹县议会的考察哦。他说呢，发假动的时候呢，他说他人已经在机场了，所以他。因为已经答应了，这是三月份，我早就答应这个新竹县议会哦。来，我们来看下一张，下一张就是林思明在脸书上面他当时怎么说的、哦。其实我是觉得林思明委员哦，这个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国民党的党团的这个叫做真的纪律上出了一些状况。你怎么会允许刚卢宪宜就算了，连党团干部都出国？党团干部出国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哦，我是因为新竹县的议长跟副县长三月就敲定要去中国大陆的重庆，四川的重庆去做城市交流，所以呢，他们邀我去，我就觉得啊，既然能够维持两岸和平交流，我就答应要去了。哎，三月份你已经是党团干部了，你已经是党团干部了，那这个日期你不会看一下吗？那你可以礼拜五晚上你再去啊，你不需要全程呢。你不需要，你可以说好啊，我去啊，礼拜五我等到我的这个院会结束，我六日我礼拜五晚上去，礼拜天晚上回来，不影响立法院的这个行程，我觉得可以。包括刚刚提到有网友提到说那个傅昆萁要去的一样啊，你不要影响立法院的工作。我这个我私下讲哦， 有一次哦，那是2017年还是 2018， 忘记了，反正就是那时候 有一次哦，反正就我几个朋友，反正那时候我刚好就是利用周末假日，我们去澳门两天一日游，应该是两天两夜，就是礼拜五，我们就礼拜五晚上飞，然后礼拜天回来这样子，我们去澳门，结果我就在澳门看到了一位立委，而且他跟我们坐同一班飞机飞过去，然后他是，而且他是党团干部，也是党团干部。那时候我们还想说，哇，这委员居然趁周末假日跑去澳门赌博，还在想说他怎么这么敢哦。后来，其实我们因为碰到了，我们跟他聊，他是陪他儿子去考试。他儿子要去考那个中国大陆的高考啊，那考场台湾的学生考场在澳门啦，所以呢，某种程度也是因为他这个是私事嘛，所以他就不影响公务，所以他就是礼拜五晚上出发，礼拜天回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他是家里的事情嘛，那也必须要陪孩子去。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所以像这样的我就觉得，哎，这 OK 啊。可是林思明委员，你第一个。请问你是新竹县议会的议员吗？请问你是新竹县政府的官员吗？不知道你去这一场这个交流、这个考察要干嘛？哦，然后呢，他说因为是在考察，是在那个假动是在4月11号星期四的晚上6点以后才发，那当时呢他已经前往机场通关，所以无法改变相关行程。我只能说傻眼了、啊，我只能说傻眼。林思明委员是新竹县选出来的这个委员立委，他是新竹县的立委，未来也许他有意要角逐新竹县长也不一定。但是今天新竹县议会跟新竹县政府的考察，我说难听一点，关你屁事，关你屁事！你要不要说看看这一次考察用的钱是谁的？我就问林思明委员。这一次考察的费用谁出钱？好，来最后一点时间哦。所以反正林思明文他后来也被他的网络上也被很多的网友修理了。我觉得我们也不多说哦。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新竹县议会的考察，在考察什么呢？这不是这一次考察，我特别去新竹县议会的网站哦，找了一个这个去年度的去年8月的考察。来，请给下一张哈。来，我们来看。这个考察行程哦，来5天哦，来你看这个4、5、6日1哦，你看哎，你有没有发现怎么都是星期四出发，星期一回来啊？哎，好巧哦，怎么那么巧？怎么跟这次很像哎？怎么都是礼拜四出发啊？哦，来你看啊，这个行程啊，这个考察，我们参加这个考察主题叫做去考察对岸的观光，考察对岸的观光。好，来。我们行程有什么呢？第一天，台北到北京，下机后直奔天津市天后宫。哦，第二天，世界最美图书馆滨海图书馆，还有海洋故宫国家海洋博物馆。第三天，天津庆王府五大道马车游，张学良故居船游海河。第四天，天津第一家。然后呢，再来石家大院杨柳青博物馆，北京三轮车游胡同，最后一天北京花家怡园餐厅到北京故宫，桃园机场回新竹，观光行程呢、啊？请问这个行程考察了什么？来，好，这是行程。再来，我们看有议员，我们都不点名说这个议员在干嘛哦。这个议员他的心得感想是什么？来，我们来看哦。就是这是同一场哦，同一场哦，来你看啊，第一天下午1点半到达北京三号航站，前往天津市的古文化街天后宫，约莫下午4点半抵达市区。第一印象是街道不像台北，北京正正方方，反而是错综复杂，有点盘根错节哦，还很会用成语哦。再加上海河贯穿全市，自古漕运兴盛，从清朝留下来2000多所外国建筑，也使得天津让人感觉多了一份洋气。 听着当地导览员简述500年历史的天后宫，始于元朝，比天津建成还要早，和福建台湾一样，为当地居民最虔诚的信仰中心。晚上吃天津菜，料理以咸和甜为主，但相当好吃啊。大家看完这个考察报告，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相当好吃哦！哦，不知道大家午餐吃了没有？这就是我们议员去考察，就是我们议员去考察。当然，这个比那个以前大家还记得吗？妖兽战哦，三个字写完考察报告，妖兽战比那个认真多了。没有他，我只是截取他第一天了、啊。他那个五天都有写哦，五天都有写。他第一天这样写，所以我必须讲哦，一个立委去参加地方议会考察，真的很瞎啦，真的很瞎啦。奉劝国民党的委员们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次该有了这次教训，我们这个礼拜五等着看，这个礼拜五等着看，还会不会再让韩国瑜要去投那关键的一票？你看很多网友笑死啊，比小学生写的还没诚意啊。哦，你看这是不是？大家有兴趣自己去各个地方议会去看一下他们考察报告啦，一定让你笑掉大牙啦。好啦，所以今天哦，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未来 AI 内阁就祝福赖清德能够一切平安，我们的立法院各国民党民进党好好的该假动好好的到齐，做个君子真正的对决吧。哦，不要每次最后明明席次优势而可以搞到变席次劣势，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好啦，今天哎，对，有可能、哦、未来有可能变成都是用 ChatGPT 写这个心得报告，也有可能哦，搞不好他就把行程列出来哦，那请帮我写一篇这个旅游的这个心得感想啊、哦，真的有可能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哦，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也记得哦帮我们多按赞分享，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我们会邀请国民党的罗廷伟委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这个从政、哦、或者说包括最近立法院在干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啦，拜拜。